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刚刚过去的2025年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眷顾与带领。展望2026年，我们继续仰望你的慈爱和恩典，祈求你的引导和保守，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愿你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继续领导我们，使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有信心、有平安、有盼望，不被魔鬼的搅扰。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做我们的救主，你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救我们脱离罪和罪的权势，使我们得自由。求主使我们在2026年带着感恩的心来服侍你，来为你而活。亲爱的圣灵，我们要感谢你住在我们心里边，来做我们的救主，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引导我们走圣洁的道路。求圣灵借着神的话不断地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少犯罪不犯罪。求圣灵来提升我们的信心，不被生活的缠累拦阻我们来跟随主。亲爱的父神啊，在这幕后的时代，愿你的教会成为荣耀的见证和发光的灯台，愿你的儿女彼此相爱，使我们周围的人能够认识我们是主的门徒。孩子把今天的正道恭敬地交到你的手中，求圣灵来保守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口，保守我说的每一句话语。愿父神的名得荣耀，每个弟兄姊妹的心得激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新年愉快。我们去年的年底呢，就是我们教会有30多位，加上孩子有40多位弟兄姊妹孩子参加了这个芝加哥的基督徒大会，大家都非常的有收获。那在2025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呢，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动，就是要讲清楚耶稣的身份。从去年的12月19日的烛光晚会，我讲了女人的后裔，12月21日的主日讲道，我讲到了谁能够拯救神的百姓，12月25日的早晨的灵修短文，我分享的是神的救恩就是耶稣，1月2日的灵修短文，我分享的是耶稣已经作王。到今天的讲道，耶稣的身份与使命，我们再次的围绕这个主题。为什么要讲清楚耶稣的身份？因为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耶稣的一个位格，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完全的人性。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个位格之内，不混合，不改变，不可分割，也不可分离。从历史上到今天，所有的异端邪教，要么就是攻击耶稣的神性，要么就是攻击耶稣的人性，要么就是攻击耶稣的位格。当今许多的人攻击耶稣是神的儿子，攻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魔鬼非常的害怕人相信耶稣，因为他知道人一旦相信耶稣，就摆脱了他的控制。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就是基督论。我查了一下马太福音，他20次提到基督这个名字，11次提到大卫的子孙，10次提到神的儿子，32次提到人子。当然其他的还有一些主题就是比较次要一些的，比方说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耶稣也讲论律法，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章讲的教会论，当耶稣更多是做门徒训练， 耶稣多次讲到天国的教训，还有末世论，最后是普世宣教。那马太福音这本书呢，传统的认为它的作者就是主的使徒马太，他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的群体。他的写作的地点呢，大家可认为呢，可能是在叙利亚的安提亚，就是那个圣经里的安提亚教会那个城。那他写作的时间呢，按照大部分圣经学者的意见，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马可福音成书的时间是在主后60年的后期，大概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那段时间。说马太福音呢，也就是在马可福音成书之后不久写成的，可以说在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写成的。最早提到马太福音的历史文献是伊格纳修书信。伊格纳修是一个什么人呢？伊格纳修是使徒后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领袖，他是安提阿教会的第三任主教。据说是伊格纳修曾经接受过使徒约翰的直接的教导，据说他和使徒曾经有过接触。说今天呢，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信息，我们先来呢读一遍这个圣经，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以后呢，我们开始读。是弟兄我们读单数节，姊妹呢读双数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和谢拉，法拉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乌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伊利亚敬，伊利亚敬生亚索。伊律生伊利亚撒，伊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因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执事没有和他同房，当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今年呢，母堂的讲台呢，就是这上半年呢，我们就是学习马太福音的前十章。刚才我们读的这第一章的经文呢，可以说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很长的一串串的名字。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到了耶稣的降生。我们先来看耶稣的家谱。从耶稣的家谱，我们来认识神的国度和耶稣的人性。我看这个屏幕的时候啊，后边这个光线照过来非常的亮，就是有些字呢就看不清楚，我呢就看到我的讲稿。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希腊文圣经当中呢，这个家谱和第十八节那个降生，它用的是同一个字，就是 Genesis。 那这个字呢，就是它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希腊文的字，就是起源、家族、血统或者产生这个意思。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当中就是其实是一本创世纪的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个来历，还有创世纪五章一节亚当的后代，这个后代，它这个希腊文单词呢都是用的这个 Genesis 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的名称就是 Genesis。 所以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卷书，那第一个字就是这个 Genesis。 马太福音的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它的第一个字也是 Genesis。 所以说就是表示着耶稣道成肉身，代表了一个新的纪元的一个开始。从希腊文的圣经的译本当中，或者英文译本当中，我们就看得出来在表达的次序上，耶稣基督是放在前面的，然后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放在后边。那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一个同位语，他是来进一步的解释耶稣基督是谁。大卫的子孙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王位的，大卫王位的继承人。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说明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神曾经应许过大卫说，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度的一个观念。我们刚刚学习完列王记，北国有19位王，也有的说是有20位王。那他们这20位王呢，就把北国也给弄丢了。南国有20位王，有12位恶王，有8位好王，但是最后也把南国给弄丢了，说没有一个王能够守得住大卫王朝的国。所以马太福音就把这个坐国位直到永远的君王指向了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国位上，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让万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在这个家谱当中，常常的一些名字这个家谱的前面的1/3主要是根据历代志上1-3和路德记4结尾的那个家谱来写出来的。那这个家谱呢，你要是看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以某某某是某某的父亲来叙述的。说父亲这个词呢，有时候是指父亲，有时候呢是代表的是祖父，有的时候呢是代表的是曾祖父。下面呢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呢是被省略了。 在这个家谱当中，我们就注意到犹大这个名字呢被凸显出来。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是因为犹大支派他拥有君王的权杖，是君王的家系。在创世纪49章第10节，当时雅各给犹大祝福的时候就说，犹大和龟必不立犹大，杖必不立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必归顺。这个细罗就是那位赐平安者。那这里指的他的弟兄，就指的以色列的这个12个支派，他们是神与之立约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出身于犹大支派和大卫的子孙这个君王的家系，同时他也出身于神的立约的百姓之内。在这个家谱当中，我们看到有4个外邦的女子，她们分别是哈玛、拉合、路德啊，拉合我写了两个，应该是路德、拉合，还有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啊，88。那前三位呢，都是一些外邦女子，这个88呢，是一个以色列女子，可是呢，她呢嫁给了这个乌利亚，乌利亚这个是个赫人，所以说作者呢就把她看为一个赫人，把她称为乌利亚的妻子。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这个福气不仅仅是给犹太人，他也把外邦人都包裹在内，万国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除了路德之外，其他的三位外邦女子都犯了很严重的性道德的罪，比方说他玛引诱他的公公犹大犯了乱伦的罪，拉合是一个妓女，88与大卫行了淫乱，路德是个摩押人，大家都知道摩押是罗德的大女儿，与罗德乱伦生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耶稣来的目的真的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在他的家谱当中把这些外邦人甚至有些犯罪的人都纳入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我们再来看这个第6节，有一个这里这节经文呢，就是大卫的名字后面特别是标注上一个王，大卫王，耶西生大卫王。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王已经出现了，在被掳时代失去的大卫君王的权柄现在重新得回，并且更加的超越。所以基督生平大家很多人都学过基督生平，这个门训课程里边就把亚伯拉罕比作是一个应许的天国，把大卫比作是一个预表的天国，把被掳巴比伦这件事情比作是一个空荡的天国，他把基督比作是一个完成的天国。在谈到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个家谱，当我们对照路加福音的家谱和马太福音的家谱之后，我们就发现马太和路加在记录了大卫之后，他这个家谱呢就分开了，马太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开始，路加是从大卫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拿单开始。在接下来的7章到11章当中，我们会看到这里边有很多的南国的犹大王，可是呢有几个王呢就省略了，比方说这个约兰和这个乌西亚，约兰省乌西亚，约兰和乌西亚之间省略了三个王，那就是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那在约西亚和亚格尼亚之间也省略了一个王，是约雅敬，约雅敬是亚格尼亚的父亲。所以说马太和路加这两个家谱在大卫之后分开， 但是后来呢，他们在所罗巴伯的身上会合，两个家伙在所罗巴伯身上又会合，是所罗巴伯之后呢又分开，后来呢到了雅各的身上，约瑟的父亲在雅各的身上会合。所以我们就谈一下所罗巴伯这个人啊，所罗巴伯是一个第一批归回的建造圣殿的一个领袖，在哈该书的2:23，万军之耶和华拣选了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做他的仆人。耶和华这样说，他说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大卫家失去的王位，接着神拣选所罗巴伯再度得回，直到耶稣基督。据说马太和路加这两个家谱最可能的一个解释，就是路加记录这个家谱是约瑟的一个自然的家谱啊，在大卫之后他有42代，就是在路加里面，路加福音里面。可是马太记录的家谱是一个君王的家谱，在大卫之后只有27代。传统的解释说，大马太记录的是一个约瑟的家谱啊，但是路加记录的呢是玛利亚的家谱，但这个解释呢缺乏足够的证据，因为犹太人只是记录男人的家谱，他不会记录女人的家谱。所以说路加在路加福音的3:23也明确地指出说，以人看来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他不是指的是个女人的家谱。但是这两个家谱不管他们在中间怎么样的有分有合，他最终都指向约瑟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来。那我们来看第16节的经文，16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约瑟属于君王的后裔，就合法性而言，耶稣属于大卫君王的王，这个大卫王的后裔或者家系。但是就身体而言，耶稣是从一位圣灵感孕的童女玛利亚生的，说他和耶稣和约瑟没有任何的血缘的关系啊，约瑟是耶稣的养父。在第17节当中，作者就把这个家谱划分成了3个14代。他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前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前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这个第一个十四代，我们看到大卫王朝的一个预备，大卫做王的，而且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第二个14代就是迁移到巴比伦，大卫王朝就衰落没落。第三个14代，我们看到大卫王朝在复兴，耶稣基督做王。犹太人的作家他们写作的习俗是把家谱呢做某些安排，是为了人们这个便于的记忆。希伯来人常常就是将这个名字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大卫的名字呢，他的希伯来字母呢是3个子音，就是 DWD。那每一个数字呢，每一个字母呢都有一个数字。这个 D 呢就是4，V 呢就是6。加起来呢就是14。很可能是根据这个原因，作者刻意将耶稣的家谱安排为3个14代，说作者以14这个数字的象征指出应许的大卫子孙啊，这个耶稣弥赛亚君王已经来到了。所以马太福音提供的这个家谱，他介绍的是他倾向于耶稣的这个君王的家谱，它是一个宏观的层面，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哪一个家系里面。那接下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他的降生稍微的详细一点，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啊，他的来历是怎么样。说第18节就说耶稣他母亲 啊，玛利亚已经许配了耶稣，还没有迎娶啊，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犹太人的婚姻啊，一般的来说是包括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订婚，一年之后呢就是结婚。按照这个习俗，一个男子的父母啊，为自己的儿子要寻找一个女子为妻，如果女子的父母也同意将她的女儿嫁给这位男子的话，那么男女双方要进入一个订婚的阶段。这个订婚期是一年，在这个期间之内，男女双方不能够同居啊。他呢，但是呢，他却有法律的效力啊，承认他们是夫妻关系。这个时候的男子呢，已经成为这个女子的丈夫。如果说要终止这个关系的话，那就要解除这个婚约，必须提出离婚。在这个订婚期间，如果有任何的不忠的行为，就被看为犯了奸淫罪。那订婚一年期满之后，这个新郎和他的同伴就要将这个新娘迎娶回来进行婚宴，两人成为正式的夫妻。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耶稣啊，指的就是说两个人已经订婚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的成婚。但是呢这个时候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清楚地表明耶稣的出生和其他人的出生，就是一般的人的啊，一般的人的出生完全不同。所以说他不是约瑟和玛利亚同房而生的，而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做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工作。十九节他告诉我们说，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暗暗地把他休了。在圣经当中，什么是义人呢？这个义人不是指的完全无罪，他指的是一个人遵守神的律法，品格正直，而且相信信靠顺服神。约瑟是一个义人，当他得知玛利亚尚未正式成婚就怀孕了，他就认为玛利亚做了不忠的事，违背了神的律法，因此他不能够与玛利亚结婚，必须要把她休了。但是我们也看到约瑟有怜悯之心，他不愿意公开的让玛利亚受辱，因此他想暗暗的把她休了。这就说明约瑟不仅仅是一个义人，而且他是一个有怜悯的。他正在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就向他显现，是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在旧约啊，就是神常常的在梦中向人的启示。在新约呢，神也以梦的方式向你说话，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这一章、第一章、第二章这方面啊。比方说耶稣基督出生之后，那个东方博士就在梦中被主指示说你不要回去见希律。那后来呢，这个东方博士离开之后呢，就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让他带到耶稣和玛利亚要去埃及。那他们在埃及呢，后来几年之后，说希律死了之后呢，主的使者再次的在向约瑟梦中显现，让他回到巴勒斯坦。就说这个梦中显示是在与马太福音里边啊，一章二章里面是比较集中的在讲这件事情。就我们就看到在约瑟还没有采取正式的行动之前，神呢就主动的介入这件事情。他差遣天使在梦中来指示约瑟，天使称约瑟为大卫的子孙。我们想天使这样的来称呼他，是在唤醒他或者呼唤他，你将来你要承担这个责任不轻，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说天使就吩咐约瑟说你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这就是说肯定了约瑟已经决定把玛利亚给休了，所以这时候神就出来干预这件事情。那天使就向约瑟解释这个原因，因为玛利亚所怀的这个孕是从圣灵来的，是圣灵直接的一个工作。天使就告诉约瑟说，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瑟，因为他叫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天使预言玛利亚叫生一个儿子，而且呢命令约瑟要给他起名叫约瑟。耶稣这个名字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他的希伯来的名字叫约书亚。约书亚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或者说耶和华是拯救，是耶和华拯救。那天使给这个孩子起名约瑟耶稣或者约书亚，就是说因为他将要自己的百姓从罪里要救出来。在耶稣的时代，有许多的犹太人期待因为弥赛亚来要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没有一个人期待弥赛亚来要舍命成为多人的属下，将他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现在天使说这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不是要救以色列国脱离他们的仇敌，而是要使他的百姓从罪中得救，使他们不再因罪与神隔离，并且把他们从一切罪的导致的不幸和灾祸当中要拯救出来。据说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所开始的这个弥赛亚的君王的统治，它是一个救赎性的，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他的百姓就指的是弥赛亚的百姓，对约瑟而言对约瑟而来说，这指的是犹太人。但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从往后展开的这个思路来看，神的百姓或者说弥赛亚的百姓，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所以马太在这个地方提醒他的读者，弥赛亚不是以色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而是全人类的救。天使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位先知就是指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在耶稣生前700年就预言说，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当时的南国的犹大王是亚哈斯王，当时南国亚哈斯王正面对北国以色列王和亚兰王的攻击。说这个时候呢，神呢决定要帮助他，说神呢就给亚哈斯王一个证据，以童女怀孕生子作为一个兆头，来肯定神的话必定成就。那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童女在当时的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希伯来圣经的童女并不是童贞女，或者并不等于童贞女它最好的解释是指的是达到可以结婚年龄的一个年轻的女子。耶和华赐给亚哈斯王这个兆头，就是说这个兆头神的应许呢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呢已经应验了。至于当时应验到哪一个女子的身上，以赛亚先知没有明说。到了主前200年，这个希伯来的圣经呢被翻译成了希腊文的圣经。那翻译希腊文圣经的这些人呢，都是一些犹太人的文士们。他们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的译者呢就把这个童女呢翻译成希腊文的童贞女，真的是一个童贞女因为这些翻译圣经的人呢，他们就认识到以赛亚书7章14节这个应许 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将来会有一个完全的应验，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只是的部分的应验。所以说这个应验的一个高潮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先知以赛亚说预言的这个高潮，就是将来以弥赛亚要带来公平、公义、平安的治理，那是才是神的终极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以马内利这个词呢出现了三次，它扩展它的意思。比方说在以赛亚书的9章6-7节讲到，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个婴孩要出生，他的名成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先知说这个孩子就是以马内利，就是要将来的弥赛亚。那现在在马太福音里面，他马太接着先知的话来说，这个预言完完全全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说这个应验的最高潮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使徒约翰啊就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也说在18节说，从来没有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马太福音的28章啊最后啊这个20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你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这个末了。在世界的这个末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在启示录21章3节说，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存在，做他们的神。在启示录的22章3-4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已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神的同在是一个从现在开始，将来有一天是要完完全全的和我们同在。今天神的同在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说神这个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之后，约瑟就醒了，他起来，他就遵照使者的吩咐把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就等他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约瑟。当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在1章30节-33节也有这样说的，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所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时候我讲了这一档经文，大家看起来好像是都是耶理论，但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来现在做一个总结。第一点，我们需要有神的国度观和使命感。耶稣降生为人啊，他要成为国度的君王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我们个人得救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对个人得救你都不负责任啊，有的人信了主之后受洗了就不来教会了，就不再参加聚会了，也不再和大弟兄姊妹有交往，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对个人得救就不负责任。所以说我就说你不记，我这里进一步说，假如说你是对个人负责任的，那你也不仅仅对个人这个得救的满足，你必须以神国的使命为你自己的使命，要以传福音领人归主为喜乐啊，参与近处和远处的宣教。这次基督徒大会啊，它的主题是愿神的国降临。这个林恒之牧师就给我们说，就说神的降临首先 要降临到教会，然后从教会才能降临到我们的社区。如果我们个人神的国度没有降临到你的个人的身上，你的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没有让神来掌权的话，那神的国也不可能在教会里，那同样也不可能进入社区里。在12月31日啊，使者协会这个白友成会长他有一篇的小文章，他说移民教会的跨越使命，他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些华人教会，我们属于移民教会，我们是从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等等各个不同的国家，我们都来到了美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们是散居人口，散居人口，散居的美国，但是我们呢都聚到一起来了，又聚到美国，我们又是一个聚集的一个人口。他就讲到了，他说散居是神的一个差遣，神把我们差遣到美国来，现在呢我们需要再散出去，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作为一个散居民向我们周围的人去传福音。现在因为这个移民的关系，或者说是这个灾难难民或者商业发展，很多未得之民的徒都进入到我们的身边来了，所以我看我们的社区里面有很多未得之民，就是我们的传福音不应该仅仅限于我们华人的群体，我们真的是要走。另外现在就是这个文化啊，这个文化的这个影响，我们父母和我们孩子之间就是一个文化的障碍，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我们不能够沟通的很好啊，一不小心哪一个主题有可能吵起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文化的隔阂。说是向孩子家里向孩子传福音啊，在我们教会里面中文堂英文堂之间也是有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的。以前华人教会可以说基本就是多元并行，中文、粤语、这个英文啊，各做各的。那以后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跨代的关系？可以说用一个符合的这个一个合作的模式，这都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啊。那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神国的国度观和使命感。第二点呢，就是我再次的来重申这件事情，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为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的神性和人性结合在这个位格之内，因为咱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啊。将来有人如何来迷惑你的时候，你记住我跟你讲过了。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童真女所生，因为一切的异端啊，那特别是初代教会很多的异端就是攻击耶稣啊，不是童真女所生的。今天也是很多人在攻击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学了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就要相信这一点啊，耶稣基督啊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了他，他和他的养父约瑟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没有，耶稣没有遗传人类的这个罪性。那最后一点我要给弟兄姊妹就是重申的，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首先说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救主，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关心政治，你也可以关心政治，但是你关心政治的方式如果通过你成为盐成为光来影响你的周围，你的职场，你的家庭，影响你工作的地方。所以说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不要在耶稣之外来寻求什么别的救助。是今天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透过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来对我们讲话，求主真是来保守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信仰上能够坚定，来坚紧的跟随你。在2026年，求主使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的教会，来完成神在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